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7月5号，昨天是美国的独立日，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几乎是一个长周末，很多朋友可能都在休息。今天我们的880呢也没有那么堵车了。高杰呢也是昨天晚上刚从纽约赶回来，我在飞机上从洛杉矶转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烟火，包括回到三号赛在空中看一个一个地方哈，在飞机上看就很有意思，它就不像在我们下面看的那么的大那么的震撼，但是呢整个的美国的这块大地上到处都是庆祝独立日的焰火，很感慨呀、因为这也是对我来讲人生中的第一次啊，是在飞机上去看焰火，然后就会思索很多，因为你会在空中看着这块自由的土地，他们纪念美国独立日的那一天。而很多呢在过去的这200多年当中，哪怕呢近70年当中，很多人是向往着这一块自由的土地，像从越南包括现在走线都要拼命来到这块土地的每一个民族。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以他自己之前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理念去向全世界人敞开了他的怀抱，所以从这点上呢，我自己也是呢祝美国独立日快乐，非常感谢这个国家，也希望这个国家的建国之父所留下的理念和宪法永远呢去保持它的昌盛和繁荣。在这儿呢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独立日快乐，希望呢您来到美国也是追求这样一个理念，那么在未来美国大选的这一年当中，也希望用您的选票来去支持您的理念。好，那这是开场前高杰呢为大家说的这么一点感言哈，再一次祝大家独立日快乐。虽然呢在昨天市场已经停止了哈，没有再去开市，然后今天呢大家放假，但是人家市场是照常了。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美国7月份开局以来简直是步步登高。今天呢最重要的是公布了非农就业数据，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有联储会议纪要呢去颁布，这是比较大的事情。那今天的这个数据呢对市场来讲呢喜忧参半，但是呢整体的解读是比较乐观。今天的标普和纳指再一次刷新了新高，道琼呢今天涨67.87点，涨幅0.17%，收报39,375.87。纳斯达克上涨164.46，涨幅0.9%，报18,352.76，看稳稳的站在18,000点上方。S&P 500指数上涨了30.17点，涨幅0.54%。收报5,567.79。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啊，几乎平，上涨了4.59点，涨幅0.08%，收报5,656.31点。这是今天几大股指哈，我们知道从今年开始啊，这个纳指标普简直了啊，就是不断的创下新高，今天的又是。所以今天的高杰呢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会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下解读，以及呢市场的预测。今天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包括私人投资协会他们做的民众的调查哈。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一些大的科技的主要的股指的变化。像今天的几大公司科技公司全部是收红的， Meta 呢大涨了 5.87%， 苹果涨 2.16%， Alphabet 涨 2.57%， 微软涨 1.47%， 亚马逊涨 1.22%， 哈，全都在涨。今天的费半成分呢是此互涨跌互见了，其中 NVIDIA 啊去跌了。今天关于 NVIDIA 的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已经开始调低它的这个价格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了。从去年到今年 ，NVIDIA 一枝独秀，顶起了美国整个 AI 股啊。然后今天呢，它是跌了 1.91%， 博通下跌了 1.5%， 美光跌 3.82%， 高通涨 0.95%， 应用材料跌 0.3%， 德仪跌 0.08%，AMD 涨 4.88%。这个呢，一会儿我要给大家再去解读一下。现在呢，仍然是大家把 NVIDIA 呢看低啊，但是非常看好 AMD。 今天台积电涨 0.82%， 看好 AMD 和台积电。今天的这些呢都是高杰为大家请专家解读的一些地方哈，这是今天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高杰就邀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做一个非农就业报告数字的解读，联储会议纪要的解读，以及呢整个的这个市场哈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 275 1628 888 275 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如果您在休息的话呢，也感谢您用我们的手机的 APP 或者是在家里呢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给高杰呢打个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啊。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 ，Rex， 今天的这个股市呢，再次创下了新高哈。那对非农数据的这个解读呢，蛮有意思的，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今天这个情绪呢，高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股市哈，不断的在持续的上涨？这到底是一种情绪呢，还是说这个数据呢？
好，那今天的就业报告，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啊，增加了206,000人了、那么比预期的这个190,000的这个人数还要多一些，但是这个失业率是从4.0%上升到4.1%，这是从表面上解读，不整体来看，就是华尔街对这份报告是持正面态度的，因为这份报告所整个展现出来，就是说联储局可能提早降息的几率是增加了，目前预估大概九月份会降息的几率已经提高到了77%，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解读它？那就有几个细部去看，就是说虽然这一次就是说非农就业的人数比预期多，但是它调降了前两个月的这个人数，而且下修幅度还相当的大啊，这个四月五月的下修人数达到了111,000人啊，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虽然这一次的好像比预期高，但是前两个月下调了啊，所以使得这个整体的上升增加人数事实上是并不是想象的多，而且再加上这一次呢，这206,000人里面光政府的工作就占了7万个人啊，也就是说三分之一都是这个政府工作，那所以事实上的就是私人企业来讲并没有那么热啊。那还有就是说刚才讲失业率已经从 4.0 上升到 4.1%， 那这也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的这个 4% 以上的这个失业率啊。那整体来看呢，就会说这个整个就业市场是有一个降温的一个感觉，然后有一个比较大优点是它这个薪资增长呢，虽然比上个月增加 0.3%， 但是如果从跟同去年同期来相比的话，也只增加了 3.9%，那这个等于通膨呢，又比这个等于是通薪资的增长可以控制在 4% 以下啊，那失业率有点微微上升，那这样的话就是会促使联储局会可以真的会考虑是不是要开始降息，所以今天呢，就是这种降息预期提高了，所以我们看到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从昨天的 4.36% 呢，就下滑了这个8个基本点到 4.28% 哈，那这个当然这个只要债券殖利率往下滑，那么对这个成长股啊、科技股就有一个很相当大的帮助，那它的这个估值呢，就可以比较支撑比较高的估值，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科技股啊、成长股表现比较好的原因。
嗯，我想跟您进一步探讨一下哈，那这个呢，对于普通人来讲，失业率增高，然后呢，这个非农就业数字呢，虽然超出预期，但是这里边的细部，刚才您讲到了。政府这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一，而这部分政府这部分它是不是创造财富的，它是重新分配收入的，那它不产生任何东西嘛，它是政府的一个官员嘛，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目前的美国的就业市场，我们可以说一直都说就业市场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结果你看当四月和五月都说啊还非常的热络，其实四月五月都全部都下修，那么这个月呢这个数字呢也比预期高了那么一点，然后呢主要的又是政府工作，搞不好七月份又对六月份的数字去下修，那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样呢？如果啊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数据不断下修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目前的其实工作并没有那么热络，那这是否现在只是一个表面的这种繁华呢？您怎么看？其实我看到现在不少分析师就在质疑呀，就说其实这个数字呢，恐怕实际的失业率都已经达到5%了哟。
对，现在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是从这一份报告，还有说这一季出现的就业报告来看，其实是就业市场已经确实是逐渐的冷却。一个比较领先的指标就是叫做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这个首次失业申请救济金的人数虽然还在这个20万出头哈，21万啊这个附近这样子啊，虽然不是这么多那可是呢它的这个 连续四周啊，就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已经连续两个月的上升，这个趋势是看得很明显，也就是说他看起来完全没有松动的味道，也就是说现在失业，一旦失业你要再找工作的难度就比较高了啊。那那加上现在今天的这个失业率提升呢，有一部分人解读说是因为这个劳动参与率的这个增加哈，也就是说比较多人想投入就业市场，可是工作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所以就使得失业率增加了啊。他大家普遍是认为不是因为工作减少，而是想要工作、想要加进来的人增多了，所以造成失业率的上升哈。所以不过整个来讲，就是说市场没有像在我们的疫情的这刚开始这个解封的那前两年是找不到劳工啊，怎样这样这种紧俏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就业市场到现在应该已经呈现一个温和的一个情形。那么再下来再降温，其实就有风险了。因为失业率如果再继续往上升的话，那可能就会引发，因为当失业率上升表示没有工作人增加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零售销售就会降低，那整个美国的这个消费就会降低，以后这个商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生意，以后就可能必须要再进一步裁员，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联储局应该要开始真正的去思考说，哎，到底通货膨胀跟这个要就是说通货是要赶快把通膨压下来呢，还是要在这个时间点就降息哈，让这个就让经济可以稍微开始回温上来，所以这个是联储局的难处。
嗯，所以我看到今天的很多人啊，就是分析师也都在分析，都今天的这个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字啊，恐怕呢让接下来的联准会哈、啊，他的官员当中鹰派和鸽派呢，他们的这种辩论呢会更加的尖锐。那么接下来到底呢九月降不降息？那您刚才也分析了哈、啊，那肯定是双方你各有各持一方。那您怎么看呢？您怎么看这个市场？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九月份加息还是不加息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通胀呢有没有下去？我们看到上个月呢虽然有所缓解，但实际上通胀还是在增长的这个趋势哦。
对，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上周五公布的 PCE 跟 Core PCE 都是 2.6% 了，是一种比较持平的状态哈。那下一个礼拜我们有重要的这个 CPI 跟 Core PCI。CPI 就是通货膨胀的数字、啊、就这目前的那个上个月的数字还在 3.3%、3.4%， 还距离这个联储局目标还 2% 还有点远哈、啊。所以你要说联储局在这个时间点就马上降息，那好像说不过去，因为通货膨胀的数字还没有降到它的目标区。但是这个失业率的上升是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借口啊，因为我在之前节目有提到过说，你要联储局愿意要降息呢，一定是有两个因素的，其中一个因素达成，一个就是房价下跌，然后你要看到这个租金的增长率是下滑的啊，或者甚至是往下走的，那不然就是失业率要提高啊，这或者就就业市场要出现一个比较紧张，就是一个比较冷却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从我们未来的一两个月呢，就是啊，我们还有七月八月的这个数字的就业数字嘛，假如这个失业率呢啊，就从这4.1%开始上去了。那我觉得这个九月的降息几率就大增了，因为它已经符合我之前提到的两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必须要符合，那么失业率上升就是其中一个要素。
嗯，那这个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一会儿还有专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我想跟您再探讨哈。对美国的房地产也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那我们先就呢美国降息和不降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股市呢，对这个报告的解读是蛮乐观的，不断的去上涨，不断的刷新历史新高。但是呢，今天有两个企业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 NVIDIA 呢现在。分析师都在调降它的目标价了，而特斯拉呢连着八天上涨哈，已经开始变绿了，变红了，就是它开始赢正向了，而过去呢一直是大跌的，那么过去这八天呢不断的已经是赢回了今年的整个的这种它的跌幅全部都收回了哈，收回自己的阵地。那么怎么看待现在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波动啊？您以前跟我们讲过，只要它没有真正开始降息，都是有利于美国股市的。现在是不是还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还在这个阶段哈，就我们叫做暂缓升息期间，好，目前还在这个阶段，只是说我们现在市场是有点过热哈，就是说我在刚好这个这一季的这个绩效报告，我跟客户所报告的，就是说我 也就强调两点，就第一点就是你刚才讲这个暂缓升息期间，暂缓降息期间呢，我们还是处在这个极短这个阶段呢，对股市是有利的，表示经济不错，但是也还没有开始进入这个还没也不需要升息，但是也没有说需要经济不好到需要降息，所以在这个平衡点上，其实在过去历史上对股市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也提到另外一个我的顾虑，就是说现在整个美国的市值啊，是已经有点叫做有点就是过有点比较过热的一个现象。那我在上次的节目也提到说，现在美国的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啊，那现在到今天我查看了一下，应该195%，就是说在过去的最多就是200%，所以现在距离这个过去的这个最高峰啊，已经是非常接近。当然不是说不可能，这个 ratio 啊，这个数值啊，就是美国市值除以美国 GDP 的数值超过 200%、啊，但是你就要把它想成说到这个，如果到这个 200% 以上的话，那也是真的是太过热，而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热的时候。所以这是必须要非常小心，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再多的利多消息，你都必须要心里有所警觉，现在的股市并不是在一个便宜的位置啊。那我们知道现在有三家公司市值是上这个三兆美元。那我在之前节目也提到说，当这些公司进入三兆这个领域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点压力，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些市值一直在涨啊，然后全部的股市也都跟着涨。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刚才讲那个美国股市除以这个股市市值除以 GDP 的比例就会又更高了，所以不可能，所以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在涨，因为钱就这么多嘛，一定某一些东西在涨以后就会压制了某一些东西不涨。所以我们这样今年来看的话，其实非常明显，今年上涨就是纯粹就是科技。我们如果来看这个道琼斯大型的这种传统产业股的话，只涨了 4.4%，但是我们的这个 S&P 是这样涨了 16%。 然后如果你看那个小型公司 Russell 2000， 那更糟了。 Russell 2000 到今天为止还负 0.02%， 就是整年基本上这2000家公司都是不涨的。好，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市场是有一点太过集中，不是那么很健康，大家必须要了解，虽然是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错，可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股市，大家心里要有数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少呢，我是刚才讲了，分析师已经把 NVIDIA 的股票的目标价呢已经调下来了，理由呢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啊，你现在涨得这么高了，你明年的这个所有的业绩你卖出这个呢，恐怕已经不会像去年和今年卖那么多，你的利润呢恐怕会受到打压，你没有办法支撑这么高的股价了，所以今天它的目标都要价都往下调了。所以你怎么看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健康的回调吗？还是说它的基本面，也就是我看现在有分析师说他们现在下调呢 NVIDIA， 但是呢他们看中的是 AMD 和台积电，怎么看他们这样的一个分析？您持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NVIDIA 我在之前提到的，除了它市值超过三兆以后比较难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需要观察就是它的这个毛利率，因为它的毛利率现在是高达 78.9% 嘛，哈。那当然其实它每一次啊，在过去的两季的财报啊，它都是一个完美的形态呈现。那每一次它出现财报以后呢，它的股价都出现一个明显的跳高上来的。跳高上来，那跳升上来那个都会产生一个缺口。我通常把这种缺口叫做盈余 earning 报告的一个缺口。那通常这种缺口就是说，假如他的公司的业绩别没有比那个之前公布财报的状况差的话，通常这个缺口就足以支撑这个股价这个位置。那么前两季的跳的缺口，一个是在750块左右，那么在最近的一次它是在从它跳到1000块以上，也就是说现在1000块变成它的下缘的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这是从技术面上去看，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毛利率呢不要低于这个 78.9%， 就这个不要低于这么低的位置的话，那么它的这个1000元以上，现在不是千元，除以十，所以它百元以上呢应该是有所支撑的，也就是说在以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变成有一个盈余的保护。但是就是说刚才还是讲到说，如果说有时候东西会盛极而衰，所以如果到下一季的时候，它突然就 earning 就公布出来的，它的毛利率已经往下降到 76%、75% 这样的状况下的话，那么股价就不一定能够再站在这个跳盈余报告的缺口以上，这个也是投资人必须要非常小心。
嗯，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今天呢，我们看到联储呢已经公布了上次的会议纪要了。那加上呢，大家都在讨论它接下来在七月末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到底会不会在九月降息？综合分析以上各方面的情况，您持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现在真的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哈，因为我刚才说过，在我们的通膨呢还没有完全降到目标区，但是经济已经有一点点啊，就是开始要走软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也提到过，其实在降息有两个情形，两种情形，一种是预防式的降息，啊，一种是已经进入衰退才开始降息。那么过去的股市所呈现出来，就是说，通常只要是预防性的降息，啊，譬如说像2019年这是一个 标准的例子，那一年的股市 就会出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上涨，啊，因为失业率 又开始往下滑、啊，然后及时的降息使经济没有失去热度，啊，那第二种就是属于当已经衰退以后那才开始降息，啊，那这个时候就有点拯救式的一种挽救经济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股市的不免要先出现一个空头市场，然后 才开始等到降息降到底以后才开始反弹。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希望联储局稍微早一点降息，啊，这是我个人的期望。我觉得他如果可以稍微早一点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失业率不会开，就是说也许我们比如说 4.1%4.2% 上升以后都停在这里，不要再继续往上升了，哈，这样。然后虽然经济有一点微温有一点热，通货膨胀可能在 3% 以上，但 3% 也不是说很低，但是还可以接受，但大家都还有工作，那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会对股市会比较好。那反过来，如果它太慢降息，那失业率开始已经往从 4.1%4.2% 到 4.5% 以上，那我觉得可能事情就有点太慢了，那时候企业可能必须要被迫不断的裁员，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那股市就不免要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现在呢已经是七月份了，十一月呢就要大选了，所以它到底是在九月份呢降还是不降？在九月份不降就跑到十二月份了，所以我怎么感觉九月份很有可能？
十一月份，它下面是七，它下面还有四次，它是七九十一十二，
对，
哦，还有四次，
还有四次
，四次里面普遍它当然原来预估是会降两次，
啊，
只说第一次到底在哪个时候？一般普遍现在77%认为是九月
，嗯，
哦，那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九月已经快大选了，会不会就拖到十一月，等到选后再降？当然，可是普遍联储局的官员好像从历史上呢，他不是好像不是太受到政治的左右，好像他不会因为这个有没有大选而去要考虑要不要降息，还是看经济的实际数字，啊，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九月降息的机会是有的，啊，就是说从目前失业的开始冷却的状况来看，
嗯。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会跟Rex 我们来讨论一个美国的这个房价哈。虽然 Rex 呢不是一个房地产方面的专家，但是从宏观经济上我们会看到他所分析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观点呢就认为美国的房价将下跌30%，而且呢会需要10年才恢复。这个人呢他可是也是资深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师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怎么样会发生呢？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啊，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有问题吗？您有一些看法吗？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一起呢去分享和探讨。好了， Rex 呢，我先把这篇文章，也是呢这一位投资策略师，他叫做 The Technical Traders 创始人 Chris 叫做 Vermeulen， 他呢就是说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观点，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看的是最悲观的一个观点了。他认为啊，现在呢美国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很可能会遭遇一波困境，两个市场的价格暴跌会达到 30%。 他是在接受商业内幕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你看啊，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他没有办法负担这种抵押的贷款，或者是他们现在需要呢去降级啊，就是去这个更换哈、啊。但是呢，说很多人在经济上呢是陷入了困境。他说，再过两三年，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呢会遭到严重的打击。而现在呢，市场乐观的情绪，大部分的人的预计呢，美国的房价在近期到中期之内都会保持在一个高位。房价呢大幅下跌啊，但是房价目前大幅下跌的迹象呢已经开始增多了。这个 Vamulin 呢他就说，美国经济疲软的背景最终可能会给消费者，尤其是抵押贷款的持有者哈，你身上背债的这些人会带来沉重的打击。他举了几个数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过去两个月零售额出人意料的疲软，五月份的购买量仅增长了 0.1%， 这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利润将会减弱，没人买东西了嘛，对吧？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裁员，或者是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因为企业会削减成本来保持他自己的利润。那么这也有呢，咨询公司呢就在从裁员的人数哈，他就在说，今年年初开始，美国的企业裁员还在激增，一月份裁员公告增加了136%啊，增加了一倍多。所以呢，这个 Vamulin 就预测失业率可能达到5%到6%左右的峰值。这个数字和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可能实际就业率已经现在就高了。而其他的经济学家呢，也在预测这个数字呢会达到5%到6%。所以呢，这位投资策略师他就说，你从现在开始会看到低捐的那种效应，随着失业率上升，人们开始被解雇，现在大家又耗尽了他的储蓄，而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没有降低，它只是涨的幅度小了。所以呢，综合以上的这个因素，人们将无法支付抵押贷款。美国咱们都知道，买房子30年固定，对吧？很多大家都锁定了非常低的那个水平，但是为什么低它还会支撑不住呢？因为每个人去撬动杠杆的时候，买了房子以后大家干什么？捉襟见肘啊！因为头几年是你最遭罪的时候，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所以呢，一旦一失业，他哪怕是低利率，他都没有办法去负担他现在的房贷的问题。根据呢数据供应商 ATTOM 的数据，五月份美国住宅的指数量已经上升了3%。所以呢，这位 Vamulin 的策略师他就认为，最终美国会承受不了经济负担，未来的两三年指数的数量可能会继续攀升。刚才讲到的是这个住宅了，商业房地产就更要命了。彭博的消息呢就在讲，商业房地产今年有超过9000亿美元的债务即将到期，那么他们就必须 refinance， 可是呢现在 refinance 的利率很高，那么这些都会导致目前美国的商业房地产价格会继续下降。现在呢到三月份的话，商业房地产指数率已经达到了117%了。所以呢，这位策略师就认为，随着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最终下调利率，但是呢银行在抵押贷款和商业房地产投资组合当中他又蒙受了损失，所以他就更不愿意去放贷，从而影响需求并导致房地产价格暴跌。他甚至呢说，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50%的调整，但是呢他说基本上幅度会在30%左右，整个的哈，就是住宅加上商业，而且呢这些损失需要7年到10年才能恢复。他说过去呢房地产价格涨了2倍到3倍，这简直是太疯狂了。任何一项资产价格如此迅速的上涨，通常它一定会回调并且呢回落。所以呢，对于能够识别这个底部的人来讲，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哈。我刚才讲了，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看法。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呢，此前他们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是 inventory 严重啊，特别少，供应和需求至少还要3到4年才平衡。所以呢，可以预见的未来，供应不足还会为现在的房价提供支撑。好了，两个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你持什么样的看法？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了，那 Rex， 这个我知道您不去专门研究房地产，但是这个跟宏观经济和他列举的所有数字全部是我们宏观经济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
对，其实我现在也花蛮多时间研究房地产，
嗯，
因为我现在一个业务叫 DST 103 Exchange，嗯，所以我必须要研究很多的房地产的资讯这样子。好，那我大概看一下，我讲一下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位分析师他的这个言论是比较极端一点，因为他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美国经济必须要进入衰退，就是进入衰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就是联储局他来不及降息，而且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了，然后之后再降息已经太迟了。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像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房地产这整个经济已经陷入一个衰退，这时候再降息，可是大家已经被裁员了，也就没有钱能够继续负担这个他的房贷，然后房子被迫要把它清出来卖掉，那才会出现这种极端式的下跌。不过如果纯粹从大的宏观环境看呢，现在这个几率呢看起来比较小，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大家在在疫情的时候都取得了非常低的低利贷款，比如说我自己的房贷可能只有 2.5%， 那我还是属于一个固定的利率。但是有些人他会真正出现问题也是这种浮动利率的，那浮动利率通常都是七年的 ARM， 所以如果从七年的角度来讲，它还有七年时间可以还是持有相当低的利率。那大家知道这个利率的上升是在2022年的3月才开始上升的，整个房贷利率也是从2022年才开始上升。那么假如这个有一个缓冲期达到七年的话，那时间还拖得很久，还可以支撑很久，也就是不会出现他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利息已经一下子大家就负担不了，被迫要卖掉房子，因为大家都锁在非常低的低利率的状况下，只是不卖房子，它不是会造成它的这个房贷出现一个透支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预估呢出现了有一个最大的盲点的地方，因为大家其实是在一个低利率的状况下。那事实上呢，不过这是因为这个高利率会产生这个住房的供给啊持续的降低，就是也大家也不甚至盖房子的建商呢，它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不想用高的利率去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房地产市场就是在供给不足的现象的情况下，房价下不来。但是我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市场，就是叫做租屋的市场。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我看到很多数据都说，现在租房子比买房子要划算，就是说现在整个建商的方向很多都变成说叫做 build to rent， 它这个我们在 DST 有这种特定的房子，就是 build to rent， 就是这个土地买来就是它是做来就不是要卖的，就是要租的。因为现在整个租屋市场就是如果平均来讲比这个买的房子相对要廉价，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个人来看呢，就是普遍的屋主是不卖房子，然后年轻人呢他也买不起房子，所以只能用租的，然后租的就会租金会慢，还是会慢慢的上升，但这个租金如果不降下来的话，通货膨胀是降不下来的。我们在之前有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在未来的这个世代上，可能你会看到这个通货膨胀数字啊，是会比联储局2%预估的高一些啊，因为它的住房的成本没办法，这租金的成本没办法往下滑啊。那但是就这个时候就取决它要不要因为。就是说在一种微温的状况下去降息，所以有些经济学家事实上是呼吁说联储局说是不是这个 2% 的目标区应该往上调到 3%、如果它能够调高到 3% 的话，那可能整个经济会处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但是如果说硬要把它压到 2% 的话，那租金又压不下来，那最终就是牺牲的就是失业率，就是必须要上升。好，我们刚才都提到这个相关性，那但是失业率在你上升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就会出现刚才讲的可能没，就是整个经济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联储局在这个点上确实是很难，就是说不容易就取得一个平衡。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如果能在失业率还不急速恶化之前就采取降息措施的话，可能是对美国经济比较好的。
嗯。 好，那这个呢是对房地产方面，其实也和我们的宏观经济的密切相关。我接下来呢，我们把目标呢去转一下哈。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在中国那边，上周呢是中国央行宣布呢，他们要去，其实就是央行要进行国债的买卖了。他现在先去借，之后再卖出，这是一个大消息。那另外呢，就是农行的长春的分行关掉了，同时呢，就在过去的一周哈，中国消失了40个小银行，都被其他的上级银行就吞并了，等等，就是门市全部已经关掉了。而现在呢，包括江西还有呢，就长春银行的很多人仍然拿不出来钱，现在都在网上去辟谣，40个小银行啊等等。所以呢，因为 Rex 周周宇先生他曾经是在银行工作过哈。好，那我想呢，请 Rex 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Rex 过去呢，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啊，所以呢，他要是咳嗽一下哈，感冒一下，世界都跟着发烧。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非常的微妙。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现象哈，这个40多个小银行，包括大银行都看出现问题了。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在担心，其实中国呢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这样一个信号了。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哈？这个银行就这么全40个哟，然后包括呢一直都有出现的银行不能够取钱、取不出来钱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会对美国或者对世界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我想我们在节目也提到非常多次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其实它就是还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它房地产本身是泡沫化。那泡沫化以后，如果以美国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很快就会让这些地产公司倒闭，然后呢成立新的这个叫做不良资产管理的这种信托啊，直接去接管的这些倒闭的房产这些东西。但是呢，中国是没办法不走这条自由经济的路啊，所以它变成就是不让房地产倒，不让建商倒闭嘛哈。那不让建商倒闭，就是等于是让他们可以延迟付款，那这就对银行造成压力，那么银行就开始有坏账产生。那么到了这先开始受不了，那就是小银行。那小银行呢，他就在命令大银行去接管，好把他这个等于他的，因为大银行的资产的这个比较雄厚，等于把这个坏账要放进去，他把它稀释掉，让你这整个社会呢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说，这样子的情形就没这个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呢就变成一种僵尸的经济，好，因为你那个毒瘤就去不掉，然后呢就是地产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然后你一直往后拖。那使得这个银行之后它的坏账增加，它也不敢放款。那不敢放款的状况下呢，就造成其实就会进入一个这个我们叫通缩的一种现象啊。普遍来讲，就是所以那房价就更是没有支撑的动力啊。然后这个股市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流动，所以基本上整个来讲就是一个迟滞的一个情形哈。那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说，这是中国经济本身一个结构性问题。但是他的这个问题，你看问到说会不会影响到全世界？那因为他这个中国经济比较是一个封闭市场，它不是一个开放市场，然后再加上这么多这几年来，刚好这个全球都渐渐在脱钩中国的经济，所以我个人感觉他本身的这个金融的问题呢，并不会造成全世界的一个大的问题。它并不是像当时2008年雷曼金融风暴的时候，那些刺激房贷是转发成这个一种新的联动的债券呢，来发是卖到全世界去，然后产生了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蝴蝶效应这样子。那它不是，它基本上还是在封闭它自己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情形。那么国内的建商有国内的银行来保护，然后国内银行有这个中央政府来保护它，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最终影响其实是等于是所有纳税的人钱啊，是缴到政府来，由政府再去支持即将倒闭的银行跟地产商，然后整个社会变成经济上变成一滩死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在上周的时候呢，中共央行已经是突破了法律的限定哈，已经跳进去呢，自己从二级市场上借国债，然后呢，他再去卖，其实说白了，他就开始买卖国债了。那这件事情被认为呢是五毛印钞的一个开始，可以预计呢会有大量的人民币呢会涌入市场。同时，今天呢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警察哈，他们已经说，说白了吧，就是你现在去兑换美元，外资出走呢是严格控制这部分，不允许的。那我的问题就是，这么多钱啊进去的话，那难道不会让中国的股市和房市再一轮的起来吗？您怎么看央行，中国央行开始去进入国债市场的这个动作呢？
对，他这种，如果说这种现象叫做我们称为 QE 的话啊，所以 QE 的话似乎是可以救市，但是这个情形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以美国来讲进行 QE， 因为美国的货币是全世界的准，就是这个储备货币，所以它 QE 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大的问题。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不管是中南美洲或是其他国家，它一旦开始印钞票，就产生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还有就是货币的贬值。所以我觉得不妨把所有的中国的一个经济的现象用人民币去观察它，这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这个重要的点哈，就是说你看中国的经济撑不撑得住，就看它人民币撑不撑得住。那它如果说它之前呢，大概是上面大概在 7.35 左右，如果 7.35 7.4 这边如果突破上去贬值受不了了，那可能就经济出现一个大的问题。那如果说它还撑在这里还可以止得住，那可能它的这个外汇存底还够啊，因为这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它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进出口的贸易顺差啊，那么这个顺差可以支撑它的这个货币不会贬值那么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是就是在这个情形下，那当然它可能如果经济真的很不好，它还是得让货币贬值，以帮助这个出口厂商可以有更好的竞争力啊，所以这个货币是。就是人民币的这个走势是观察中国经济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的。
嗯，非常精彩。好的，非常感谢 Rex 哈，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呢对 Rex 的采访呢就到这儿了。高杰呢是不管是美国的啊，还包括呢这个中国的，都已经详细的呢让 Rex 做了解读。对了 ，Rex，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您在做这个1031 Exchange 这个 DES 什么，再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DST， 对。对，它 这就是 DST， 就是啊，就德拉瓦州的一种法定的信托基金，它就有点像1031 Exchange 的这个私募基金，所以它可以协助投资人呢，就是达到跟你做1031 Exchange 是一样的效果，可以达到延税的，然后还是继续收租金的一个效果啊，就是而且还不用，它是法人在管理，所以我都称为叫做省心延税收租金啊这样的好处。那也现在慢慢有人慢慢有了解这个东西，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什么叫 DST 103 Exchange， 那么讲中文解释这个部分的人不多，可能就很快就看到我的这个频道这样子。
嗯哼，好的，你也可以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吗？
408-520-9558 408-520-9558
520-9558，谢谢 Rex。
哎，谢谢。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想创业没资源，想投资没渠道，
机会来了。 Appliances for Life 是增长最快的华恒家电连锁品牌，全美130多家店面，现成招特许经销商。
华恒家电是什么？
就是表面上有轻微的伤痕或磕碰的全新家电，功能完好，售价超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主的喜爱。 Appliances for Life 货源充足，拥有 LG、 三星、 GE 等知名品牌，开店总投入8万至12万，无需经验，并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协助开店，提供保修，
做 Appliances for Life 特许经销商，
轻松开店，放心赚钱。
咨询电话888-983-2688 888-983-2688 888-983-2688。
装修房子是不是想找技术可靠的师傅，专业负责的施工？
振宏装修刘师傅，30年资深经验，精通室内外装修，屋顶、门窗、水电工程、厨房、卫生间、地板、油漆，真正注重细节，工艺高超。室内外装修就找刘师傅，疑难问题也找刘师傅。振宏装修刘师傅，电话669-269-4425。669-269-442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7月5号星期五，一周呢又过去了哈。开年下半年美国股市真的是太漂亮了，非常的亮丽。那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股票的一些变动，我呢就请 Max 哈给大家详细的去解读一下这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对，高杰呀。
嗯，哎，我就一直在外面出差，始终就没跟您在做节目哈，好像已经很久的那种感觉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NVIDIA 呢是下跌的，也有分析师呢去调降了它未来的这个目标价格。那您看一下，从技术曲线上 NVIDIA 的它接下来的这个走势，
哪个
？NVIDIA。
嗯哼，一下啊。NVIDIA 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好像半年一年的数据来说，它一年以上数据来说它还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所以它它主力大概在135左右，在短期内主力。
嗯，等一下，那个分析师把他的目标也就调到了135哈。然后他说明年呢，他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了，所以现在呢下调他的目标价格。这是 NVIDIA。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特斯拉哈，特斯拉今天可是表现的相当亮丽，是已经是连续8天都是上涨，已经把今年的这个失地呢已经全部收回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看看特斯拉啊，它这只股票的走势吧。今天呢其实在今天是本周之内就大涨了27%，就抹平了今年的亏损，也把今年的股价呢推向了正值。在过去8个交易日当中呢，它涨了38%哈，你就看到了本周之内其中这7天就涨了27%。那它呢主要是它第二季度的交付量超出预期，也超过了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比亚迪。所以呢在周五它今天上涨了 2.1%， 现在每股是251.51。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接下来它会怎么样呢，特斯拉。
特斯拉我看它在一个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的数据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如果看一年内的数据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看长期一点的话，那3年5年以上还是看涨的，所以但它短期内它的主力大概在280左右。
嗯，现在是251.52啊，已经涨回来38%了。那它接下来呢是本月晚些时候它是第二季度的财报，那看看它到底怎么样。同时呢它有两个哈，就是一个是自动驾驶汽车啊，一个呢是它的便宜的特斯拉，这个呢是它怎么样去竞争扩大它的市场的一个主打的方向。那另外呢画的大饼呢就是仿人机器人，8月8号呢是自动驾驶汽车，本月底呢是它的财报啊，这都是值得去关注的。好，那接下来是 AMD 呢大家现在都重仓看好它和台积电，也请您分别跟我们来看一下 AMD 和台积电。
AMD 的话171.9块，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数据整体来说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短中长期整体来说，短中长期整体来说都是看涨了，但它它主力大概在200左右。
嗯，好，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是
TSM，
183.99。我看一短期内数据也是看涨的。OK， 我们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的数据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也是看涨的。
嗯。AMD 和台积电哈 ，NVIDIA 的呢，这是在处于一个回调和波动之中。今天还有一家股市哈 ，Macy's 就是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哈经常去的这家连锁店了。那这是一个老牌的商店，梅西百货公司呢，它是之前不有人要收购它吗？那现在呢，这个收购方对梅西的收购价呢提高到每股24.8元。比上次的24美金呢多了8毛钱，因此今天梅西百货公司的股价呢大涨了9.5%。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就认为我不管你收不收购哈，你涨价了，就说明呢这个 buyer 他呢在尽职的调查当中看到了一些东西呢有 value。所以它比之前呢要多付出8毛钱，哪怕这个幅度很小，所以呢对，就是等于说对 Macy 的这个真正的这种资产的价值呢，大家很高兴啊，今天股票大涨了9.5%。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Macy's 的股票的走势吧。
哦，Macy。Macy 是。
代号是 M。
M。19.64元。
对。对不起，刚才好像网络出问题了 ，Max。
对，我该断线一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我看半年、一年的数据也是看涨的，但是一年以上，但整体来说，它的短期内一年内是还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其实它没有完全走势跌势。
嗯 ，OK， 好哈，这是 Macy's。今天还有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哈，比特币呢这两天美国放假，德国那边政府抛售它的比特币，结果呢直接砸盘，现在比特币已经回跌到6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一年内数据看整体来说，长期它还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但是短期内它是看跌。
嗯，那另外呢，和比特币的交易有关系的就是 Coinbase 哈，比特币价格下跌了，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股票也跌了6%。那我们也看一下 Coinbase 的走势。
Coinbase 的话，看。223.68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也是看跌的。OK， 如果半年、一年内数据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五年内整体来说，长期它还是看跌。
嗯。
它最高是来到差不多2021年11月来到342。OK， 一开始它是342，在2021年4月的时候，然后最高第二度来到11月是342，然后就一路跌到，差不多40以下，从35、33、35，然后现在又在回升了，回升到差不多265，又在回调，往下调，回调。
好的，
所以长期它还是走跌的。
长期走跌哈 ，Coinbase。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周五哈，那也非常感谢 Max 给我们做的分析，提醒大家，像今天的三星电子，今天呢上涨了3%，因为呢它是季度初步的业绩分析呢可能是超出预期哈，虽然还没有去公布财报。另外一个呢就是博通啊 ，Broadcom 股价呢也是随之上涨的。好了，那我们下周呢就再看啊，那整个的股市的走势。那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们继续守住 FM96.1， 咱们下周一再见。谢谢 Max。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来继续收听，同时记得收听我们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 FM96.1 的周末档节目。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